很好的问题啊，你要怎么用 Bot Framework？ 在我们这个 Microsoft Bot Framework 上，你可以到这个网站，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些 documentation。所以这有一些 documentation 啊，跟一个 Bot Directory。如果你要开始就是像在这些不同的 Bot，你可以去 add 到 the various channels，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跟一些 Bot 做一些 interaction。在 GitHub 上也有一些 source code，对，也可以做一些，也有一些这个example bot，所以你都可以到 GitHub 上就 download 这些sample code，然后就再 customize，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开始可以利用这个 bot framework 去建立你第一个 bot，所以这个 bot 全部都在这个 Microsoft Bot Framework 的 preview。那我们很多的这些 documentation。在 Bot Framework 啊，或者 Machine Learning、Azure 那些 documentation，我们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有说，哎，那个 Google 做的这些 developer 的 documentation 全部都放到同样的地方。那个像我们的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就是Satya 是我们 CEO，对不对？Satya 是最大的，下来一个是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我们 Azure Cloud and Enterprise 是他的名字叫 Scott Guthrie。Scott Guthrie 一个礼拜花在 documentation 上大概5到8个小时。所以你看，我们的EVP Scott Guthrie，他有2万个人在他的这个 organization 里面，那他有很多事情需要管，可是他花了5到8个小时，每个礼拜都在这个 documentation 上面，所以我们非常注重好的 documentation，因为有好的 documentation，就知道你们当 developer 的话，就可以做的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那如果有什么 feedback，你觉得 documentation 写得很差，或者是说不清楚还是什么，我们都是很欢迎有这个 feedback，所以我们可以更进步，让你们当 developer 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 Bot Framework 的这些 documentation 都在这里。好，那最后，今天我们最后要讲的，今天就是 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所以我们这下午来几乎这个 full circle，从 Microsoft 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开始，我们有看出一些 demo，就是说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 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那 Cognitive Toolkit 就是让你做出你自己的Deep Neural Network，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Google TensorFlow？TensorFlow 有没有听过？对，TensorFlow 的 equivalent，我们这个 Microsoft 的 Toolkit 就是 Cognitive Toolkit。那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就是可以在那个我们的Cognitive Toolkit 的网站去看。我们 Microsoft 做 Deep Learning。就怎么说Deep Learning 是一个 integral part of everything we do at Microsoft。就 AI 就是在我们很多产品都已经在里面，我们已经介绍出这个 cognitive services 啊，那个 Skype Translator，对，就是说从德文翻到中文啊，就是说这个 Skype Translator 也利用这些 Deep Learning 的这些 algorithm，那 Cortana 或者 Bing Ads，我们这个 Augmented Reality AR 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所以这个 Deep Learning 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啊？就是说这些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在我们很多产品都已经在利用，都是用这些 Cognitive Toolkit 做出来的。那 Cognitive Toolkit 以前是叫 CNTK，所以如果各位以前有听说过这个 CNTK 的话，那个只是以前的这个 name，现在它的 marketing term 就叫 Cognitive Toolkit，所以你要找 Cognitive Toolkit。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就是什么？第一个是 open source，所以你到 GitHub 上，你可以看那个 Cognitive Toolkit，你也可以update 这个 Cognitive Toolkit，你也可以自己做你的那些 pull request。我们有很多那个研究生啊，是从 MIT 还是那个 Carnegie Mellon 还是 Stanford 那些，都也在帮我们把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可以更进步。所以它是一个 open source。第二个是 cross platform，它就是不同的 platform 都可以用。然后你现在是用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产生出的就是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那它可以把一个 arbitrary neural network 产生成一些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language 去 去把这些很复杂的 deep neural network 把它simplify 这样子 coding 的时候 debugging 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方便。那他说这是个 production ready， 因为就是说我们在 Microsoft 的话，我们自己用 cognitive toolkit 产生出我们的 deep neural network。 所以刚刚看的那些 demo， 我讲德文翻成可以把德文翻成字母，字母转成中文，中文念出来的是一个就可以听到他念出来那个中文，这些全部都是 deep neural network， 都是 Microsoft Research 用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做出来的。所以做出来的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 可以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这些东西。那这个香港有一个大学有做一些 benchmarking， 所以在这个比较这个 CNTK Cognitive Toolkit 跟 Cafe TensorFlow 跟 Torch 这个 performance， 你看像这些 seconds per mini batch， 所以就是应该是越低越好。所以你想想看 CNTK 在这个FCN 的这个跟 Cafe 差不多，比 TensorFlow 还好，跟 Torch 也比较好。那这些 AlexNet、ResNet、那个 LSTM 这些不同的 model， 你可以看说有其他的 Toolkit 会比较好，可是大部分 CNTK 的这个 performance 都是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做出来的 model 都是蛮不错。所以这个就再说一次，我们自己 Microsoft 用 cognitive toolkit 去做我们的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 在我们的产品里面，所以你也可以一样用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去做。所以我觉得在 GitHub 上有一些 tutorials， 它这个 tutorial 是最好的最好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个 sample。 所以直接可以到这个 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的这个网站上，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example。我现在在用的这个是一个Jupyter Notebook。Jupyter Notebook 的好处是你可以写一个 code 在一个 cell 里面，然后一个 cell 就跑那个 code， 那个 code 就 execute， 所以那个 Jupyter Notebook 真的是很方便。那它全部的这些 tutorial 都在这个Jupyter Notebook 里面。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最基本的 sample 是说，好，我想预测甲状腺这个 X 光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cancer 还是不是 cancer。 所以我有一个 tumor size， 我这个 tumor 的这个 size 是一个 feature， 然后这个patient 他的年龄是另外一个 feature， 然后我已经有 data 了，我已经知道就像我们那个铁达尼那个 Titanic 的那个例子，我已经知道是谁活着谁没有活，我这个 data 我知道谁有 cancer 谁没有 cancer， 所以我可以做出一个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lot。 所以你已经看它的 data 是这样子。那 cognitive toolkit 你可以我先看一下这个 data。 所以你的目的是想要做出一个 classifier， 所以 classifier 就是说我怎么画一条线，所以说就是做 training， 以我这个 data 我要做一个 training。 所以以后如果有一个30岁的人，然后他的 cancer 是40公分，我就预测他说不是 malignant。 可是如果是60岁然后是30公分的话，那我就说是 malignant。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判断的一个是 decision boundary， 它就是判断说是有还是没有。那它这条线是非常简单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叫一个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所以有不同的这些 algorithm 会产生出不同的线，所以如果比较复杂的话，你可以说可能会画一个很复杂的这一条线，那你的 decision boundary可能是 non-linear， 可是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sample， 就是做一个这个 linear 的出来。那所以我们做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 一个 neural network 它是最后做的一个像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node， 一个 node 就是它把 input 全部去做一个transformation。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age 跟这个 size 的这些 values 然后要每个 value 有一个 weight， 有一个 weight， 然后再加一个 bias， 所以这个就是放在这里，然后再出一个 output， 所以每一个 node 就是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就是有一些 input data， 有一个 function， 然后然后有它这个就是把它的function。它可能会把出来的这个值变成零到一或者负一到一，然后就是一个 output， 所以这整个叫一个 node。 所以我们看前面的一些 deep neural network， 你有看到很多 node， 然后有很多 layer， 每一个 node 就是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所以我可能有一个 layer 可能有五十个 node， 可能有一百个 node 我都不知道，然后也有一百五十个 layer，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的 computation 有会有需要。所以在这个很简单的简单的话，我只是说data 进去有一个 function， 然后出来这个 output。 所以它这里我们就是 import 的这个 CNTK， 所以你在 Python 里面就可以直接 import CNTK， 就可以利用到这个 CNTK 了。因为这个是一个 tutorial， 所以我只是先产生一些 data， 然后产生出了 data， 在这里面我要 train 出一个 model， 所以他这样子做的 training 就是说，好，我已经知道他的 data， 我已经知道他的真正的 answer， 所以我要就像我刚刚 train 这个 Titanic 的一样，我有我的 training data， 我要 train 出一个classifier 来 train 到它是多正确。所以在这个 network setup 的话，你现在就是说反正它会说一些不同的 layer， 你可以出来，然后做完 training 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有 label 了，所以你知道它是零或者是一，所以就是回到我们的那个 data science 的内场，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的这个是 cancer 还是不是 cancer， 不是 cancer 是零，是 cancer 是一，所以我要把我出来的 result， 要我 training 出来的 result， 我要match 它的 label。如果不 match 的话，我就要回去再做一次，试一下不同的 weight， 看一下它的 result 会不会很像那个 label。越靠近 label， 就表示说我 training 越好。然后再做 evaluation， 所以我做完 evaluation 的时候，我就可以试试看它出来的这个 model。所以最后有一个 model， 现在做一个 training， 它只是做一些 mini batch。你看到它的这个 loss 跟这个 error， 反正它就一直跑 ，error 变得比较小，然后出来的，它的这个 training loss， 它就会给你说你的 data。split 成一些 mini batch， 然后它就可以它的一直 training 的话，它的 loss 会慢慢变少，然后它的 batch versus label prediction error 也应该越来越小，所以你最后你就可以产生一个 test data，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说它真正的 label 是这个，是有 cancer 还是没有 cancer。 那我出来的 prediction 你可以看出有些是很有些是accurate， 有些没有，它的 prediction 是零，可是它实际是一，所以这就表示说你的 model 到底有没有这个 accuracy。 然后你可以看出 OK， 现在我产生出来的这个 model 长这个样子，我的 data 长这个样子，你就可以看出它的 prediction 这里有 error， 可是可以看到新的 data 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 Titanic 的那个 example， 假装有一个他没有看过的这个data， 如果他的年龄是这个，他的 tumor size 是这个，他就会预计他 predict 他是没有 cancer， 放到这里的话就表示有 cancer。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很短的时间很难的详细的每一步都解释，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到这个 CNTK Cognitive Toolkit 的网站，就可以开这个 notebook， 一步一步看它的这个 tutorial， 这样子我觉得学的是最好的方式。那要跑 CNTK 会需要一些 library 啊，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 Azure 有一个东西叫这个 Data Science VM， data science VM。所以到这个 Azure Portal 的话，你就可以provision 一个 data science VM， 上面已经装好了很多这些machine learning。Neural Network 的一些 tools， 像 Cognitive Toolkit、Microsoft R Server、那个 Visual Studio， 这些就需要的一些 toolkit 全部都已经在上面了，所以就很快就可以 open 这个 notebook， 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去 run。所以这个第一个 example 只是说，好，我有很简单的 data， 我要做一个 classifier 怎么做？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做的 Titanic 一样，可是 Titanic 是比较多的 feature， 所以比较多的 dimension， 所以比较难 visualize。这个只是 2D， 所以你大概知道概念，就是说我有 data， 我要 train 出一个 classifier， 然后我没有看过的 data， 我就可以做 prediction， 它到底是哪一个 class。那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比较另外一个 sample。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要判断一个图片是写什么字？所以这个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 training data。那 training data 他们有一个data set 叫这个 MNIST， 它已经有 training data 了，就是有很多很多图片，然后已经跟你说它里面是哪一个数字，所以这个 data 可以 download。它有60000个 training images， 所以有60000个这个 training image。这个就是像那个post office 会需要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现在就 OCR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你别人写的那个地址啊还是什么，你要用那个去判断说它到底是写的是什么字，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train 出一个 model 来。然后同样的道理，这个图片里面是哪一个数目，就是像你要 train 出一个人的照片到底是哪一个人，就是我们看的那个 demo 是笑着啊还是是 surprise 啊还是是几岁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同样的道理，你有 training sample， 你有你的 ground truth， 你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可以去判断这些 data。 所以在这里面它的这个 data set， 我有60000个 training image， 每个 image 是28x28 的 pixel。 那在一个普通的 neural network 只有两个 layer， 它的这个 error rate 是 1.6， 那有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就是 0.35， 所以你看你再加多一点 layer 的时候，可以再 做更多的一些 transformation，那个你的 error rate 可能会降低。然后刚刚看得到是我刚刚那个第一个 sample 是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可是我们不同的那个 node 里面可以跑不同的东西，像一个 convolution net， 就是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或者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有不同的这些 neural network 里面那个 node 跑的一些 algorithm 是不一样，会把你的 data做不同的 transform， 每一个 node 都有做一个 transform， 每个 node 都做不同的东西，然后又有很多 layer， 这个就是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那像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看说越多 layer 它的 performance 可能更好，可是越多 layer computation 需要更多。所以早上我有做一个 demo， 就是那个 FPGA。 为什么 FPGA 会那么重要？因为像我们的影像处理的这个需要大概150个 layer， 所以你要哪一个图片，你要做150个 transformation， 每一个 layer 有可能有50个 node， 那50个 node 150个 layer， 所以要想象要多少这个 computation。 所以我们现在在 Azure 上说，不只是有 CPU， 而有 GPU Graphical Processing Unit， 你要 train 一个 model，你在一个 CPU cluster 上可能会要花几个礼拜。像我们 Microsoft Research 要 train 出一个新的语言的 model， 在 CPU 上真的要花几个礼拜。那我们现在开始给你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在 GPU cluster train 你的 model。所以你现在到那个再过几个月可以到 Azure Portal 上，然后可以就可以用一个 GPU cluster， 你有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在 GPU cluster 上 train 的话，可以很快。以前在 CPU 只是可能要花几个礼拜，那 GPU cluster 上可能缩短时间，可能到几天。所以，这个 training 在这个 hardware 会有差。然后最后你要判断，你有一个图片啊，你有一个什么东西，你想判断这些东西，如果在跑在像 FPGA 上，就会跑得非常非常快。所以刚刚早上有看到，在 CPU 上可能一秒只能 process 这个两个 document， 在 FPGA 上一秒可以 process 一万个 document。所以这个就是 hardware 也非常非常重要 ，hardware 跟 software 的这些 innovation。所以回到这个 example 的话，我们有六万个 image， 然后我们要做出一个 model。在 CNTK 上，我们也可以用 logistic regression。我们把这个28×28个 pixel， 它本来是 2D， 我们变成一个 1D 的这个 vector。然后每一个 value 全部放到一个 node 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说，你这个 value。每个 value 乘上一个 weight， 然后放到这个 node 里面，然后这是一个 node， 这个也是全部一个 node，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 bias， 所以这个就是做出一个 model 了。所以就说你有一个 deep neural network， 你想判断说我这个图片里面是狗还是猫咪还是小鸭子，或者这个图片里面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它每一个 node 就会认得，就算一个专家，就是说如果这个图片里面是零，那这个专家就很容易看出来了。那如果是九，那这个也就当他是一个看得出九的专家。所以这个不同的 node 就你做透过 training 的时候就当这个算是当这个专家。那数字或者是different class 也是一样的概念，就像说你要判断是狗还是猫咪，那个每个那个 node 特别是对猫咪的影像很recognize 它，因为它 specifically train 就是 train 出它是认得这些猫咪。那它出来的这个 result， 像说假装它这个是三，那透过这个零的话 ，the probability 它是零，是零点一 ，probability 是一零点一二三，所以你看到它是这个零点九，所以表示说这个图片里面是三，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 probability。那透过这个 softmax， 我只是把这些 probability 转换成这些这些 value， 所以再去做 next layer 去做。那这个 label 只是说这个三，这只是表示说这是 ground truth， 就像我们 Titanic 说是是活着还是没有活着，我只是把这个说这个是三，因为这是零。不是零，不是一，不是二，这是三，不是四，不是五，不是六，不是七，不是八，不是九，这只是一个表示说它的这个 ground truth 到底是什么的方式。所以我的 model 出去 predict 说这个是三，好，那我有 squared error， 我有这个 cross entropy error， 我的目的是我想把这个 error 减少，我怎么一直做 training， 所以把这个 error 越来越少，然后这个就变成我的 loss function 了。所以它 CNTK 它做的就是说它有这些 input features， 它有这些图片变成这些 1D 的这些 vector， 它有这个 label 跟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三，这个是七，这个是八，这个我有全部也有它的这个 result， 我有一些 weights，这些 weights 就是我要 train 出来的，所以我有这个 ground truth， 我要 train 出这个 weights， 然后在这个出来的话要 minimize 这些 error， 然后 train 出来的 model 我就可以用了，所以我给他一个图片，他就可以认出这里面到底是写哪一个数字。好，那他一个 layer 他的 output 就是有一个 weight， 然后你的 input data 加一个 bias，那它这个就出一个 output， 这个 output 就是第二个 layer 的 input. 所以你有很多层次，很多层次。这个 layer， 这个 layer 出来的层次，就是变成第二个层次的 input。所以就是这样子做这个 expression。然后然后这个是你的 label， 你要 minimize 你的这个error。所以在 CNTK 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你写的 code 跟你的这些 equation 非常非常相似，所以就不会说你要写 code 的时候会要想出怎么用什么方法写，这个都已经写这样子都是都是很方便了。所以你有这个的话，倒回去你的 neural network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出你本来的 input 乘上 weight 加一个 bias， 这出来一个的 output 就是你的第二个 layer 的 input， 然后这个就最后你有一个你要 minimize 你的这个 cross entropy， 所以它的最后的怎么说啊？重点是说你用 CNTK 很容易把这个 neural network express 成这个 code。所以非常非常 logical。那这些 slides 我都会你们都可以 download， 然后在 CNTK 上的Cognitive Toolkit 上的网站都有这些 tutorial。所以我想只是给大家一些介绍，因为要真的了解一下这些 deep neural network 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用一个 data science VM。到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的这个网站上，打开这个 notebook，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才比较容易会去学好。可是它的重点就是说，你要不同的 network， 如果你要影像处理，要用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你要做语言处理，你要用那个 LSTM 或者 RNN， 那些都在那个 Cognitive Toolkit 都可以用。那所以他就说什么 Lego-like composability， 就是说你不同的 blocks 很容易的就可以放进去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slides， 我要用 code 的话写，就是一样。我有这个 training data， 它的 input 每一个 pixel value。都会到不同的 node， 然后都有这个 output， 然后它就是反正都是在这个 code 可以去 import 你的这个 CNTK library。那这个是刚刚就讲的这些 model reading， 你可以看到他说我要把这个 model define 出来，然后再做 training， 我先定义我的这个 loss， 然后这个 label error。定义说一些这个 training 的这个 parameters， 然后就再就直接就去做这个 training。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model， 可以用 cognitive toolkit 很 elegant 的方法去给它做 expression。training 完的时候，你出来还是一样，你会有一个 training error， 你有一些output。output 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做 testing 就可以看说，哎，它这是真正的 label， 你出来的 prediction 是怎么样？然后你给它一个 testing image，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 label。所以这个tutorial 我觉得就是说很方便，就是可以了解出它到底是说它到底在做一些什么。那 cognitive toolkit 就可以，这些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example。 你要开始做影像处理的话，也有一些影像处理的 demo。 如果你要做语言处理或者是acoustic wave file 处理，那些都可以去 analyze。 所以这场的这个目的不是想说把全部都解释，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稍微比较 complicated 的一个 topic， 所以真正的想说的只是说可以到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的网站上用它的 tutorial 慢慢一步一步走，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那我们时间大概就到这里，所以先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整个下午四场大家都还没有跑走，我真的很高兴。我 email 没有放上去，我的 email 就是 tedway@microsoft.com， 就是 tedway@microsoft.com。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 email 给我，我可以看一下怎么可以帮助你们。那真的希望大家 可以去到这些 document 上去，可以去玩 Bot Framework, Cognitive Service, Azure Machine Learning, Cognitive Toolkit, 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 toolkit 让你们让 AI infuse 到你们在做的东西，所以我祝大家在这两天、这三天真的是有很丰富的收获，可以学习很多。所以谢谢大家，谢谢。